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的特使团为前往出席巴拉圭新任总统就职典礼，上个礼拜六晚上过境美国纽约。礼拜日，赖清德与侨团举行早餐会后，又同700名侨胞共进午宴。赖清德在侨宴中致辞，强调要让国际社会了解台湾是坚持民主、自由及人权的国家，同时亦强调台美关系的深化达到历史新高。民主台湾，世界同行。赖清德多次强调台湾是自由民主的灯塔，无论极权主义对台湾威胁几大，台湾绝对不会畏惧退缩，一定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赖清德指出，近期国际峰会，例如北约、美日、美韩等领袖会议，都可以提出台海的和平稳定是全球性的议题，台湾的安全是世界议题。当日的侨宴有来自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及新泽西州的多位官员出席，但未见有当地华裔民选官现身。近日，中国大陆遭受暴雨同洪水肆虐，危及东北粮食产地。CNBC 今日报道，惠誉评级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表示，中国东北产粮地区的大雨将导致产量下降，可能会为本来已经很高的全球大米价格带来上行压力。根据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大米价格指数，全球大米价格已飙升至近12年来的最高水平。惠誉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稻米生产国，目前占中国稻米产量 23% 的三个省份内蒙古、吉林和黑龙江都提高了洪水警戒级别。这三个省份的很多主要粮食产区都受到暴雨和台风杜苏芮的影响，而且随着台风卡努北移，这些地区将面临另一场洪水。惠誉报告说，如果国内收成不足，中国可能需要入口更多大米，这个会进一步推高全球大米价格。除了水稻之外，东北种植的主要作物玉米和大豆亦会受到洪水风险的影响。礼拜日 ，Meta 首席执行官朱克伯格表示，他认为马斯克并没有认真对待与他之间的八角笼格斗，所以他对这场谈论已久的擂台赛已经不再考虑。朱克伯格在他新建的社交媒体平台 Threads 上写道：我想我们认为马斯克不是认真的，是应该开始新活动的时候了。朱克伯格与特斯拉所有者马斯克的笼中决斗炒作已久，但朱克伯格礼拜日的评论显示，这场擂台赛似乎已经不可能发生。由今年6月马斯克发起挑战以来，这两位科技界亿万富翁一直在社交媒体上来回调侃，但格斗赛一直拖延。8月8日，马斯克在回应 X 平台上的一个帖时表示，他认为一名用户提议的以笼中辩论赛代替格斗的方案听起来亦是一个好主意，听起来亦是好主意。之前马斯克还曾经表示，他需要在确定格斗日期之前检查他的颈和他的上背部。日前，美国夏威夷州毛伊岛野火至少酿成93人死亡。夏威夷民众正在起诉四家电力公司，指控他们在毛伊岛历史性山火中无视天气警告，导致火势蔓延。本案的主要原告是一对夫妇，他的房屋坐落在历史名镇拉海纳，现在拉海纳基本都被野火摧毁。该诉讼代表了所有和他们处境相似的人，被告是夏威夷电力工业公司及其旗下的三个子公司。诉讼指控这些电力公司无视天气警告，在危险的情况下仍然保持电力线路通电。诉讼称这些公司在历史性的危险情况下采取不当行动，造成人员伤亡、重伤，数百座房屋和企业被毁，数千人流离失所，并对夏威夷的很多历史和文化遗址造成破坏。 目前毛伊岛的大火还未有完全扑灭，随着紧急救援人员对废墟的整理，死亡人数预计还会增加，此外还有至少1000人失踪，经济损失估计达60亿美元。中共国务院礼拜日发布指导意见，称将进一步优化中国外商投资环境，以吸引更多外资。但有评论指出，随着中共对外企的打压，尤其是中共在近期修订了反间谍法，加上中共和很多西方国家关系进一步恶化，这些措施最终难以奏效。中共当局在一份包括24条指导意见的文件中表示，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外国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包括加强知识产权执法。该文件还宣布了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力度的指导意见。例如，如果外国投资者将利润再投资到中国时，将暂免征收预提所得税。该提议出台时，正值中共当局与国际企业之间因数据安全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目前外企对中共优先考虑所谓的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保持警惕，并担心中共与西方国家关系恶化将影响它的运营。今日白宫发布指南，鼓励在政府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中使用美国制造商品，包括钢、铁和其他建筑材料。购买美国货约束性指南在今年2月首次提出。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在收到近2000条公众意见后，最终对该指南做了确定。根据该指南，当美国制造产品供应不足时，或者当使用美国材料会使整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成本增加 25% 以上时，各机构都可以申请豁免。白宫管理和预算办公室表示，国会根据2021年10000亿美元基础设施法制定的最终指南，将促进美国企业、工人和经济增长。以前如果产品零部件价值的 55% 在美国制造，这样该产品就有资格作为美国制造用于联邦采购。但去年拜登政府发布新规，将这一门槛提高到 60%， 2024年提高到 65%， 2029年提高到 75%。俄罗斯退出黑海谷物协议后，世界粮食价格开始走高。一次，俄罗斯国防部称，一艘俄罗斯军舰礼拜日在黑海鸣枪示警，并登上了一艘据称是驶往乌克兰的外国货轮。这个是自俄罗斯七月退出协议后首次向非乌克兰商船开火。俄罗斯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礼拜日一艘航行在黑海上的悬挂帕卢国旗的货船没有回应俄罗斯巡逻舰停船检查的要求，军舰上的俄军随后用小型自动武器开火警告，强行拦截该船。然后一架载有一群俄罗斯军人的卡-29直升机从巡逻舰上升空，降落在这艘散装货船上。卢福特公司的航运数据显示，这艘货船目前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正驶向靠近伊兹梅尔港的罗马尼亚港口苏利纳。乌克兰没有立即就该船是否开往乌克兰港口发表评论。礼拜日在巴基斯坦瓜达尔港附近，一支护送中国工程师前往项目地点的车队受到武装袭击。在这宗袭击事件中，袭击者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人员进行了交火。巴基斯坦军方称，恐怖分子使用了小型武器和手榴弹。巴基斯坦分裂主义组织卑鲁兹解放军宣称对这次袭击负责，并声称袭击造成该组织的两名人士丧生，另有四名中国工人和九名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士兵丧生。不过，巴基斯坦官方和中共驻巴基斯坦总领事馆都声称，无巴基斯坦安全人员或中国公民身亡。尽管卑鲁兹省长期以来一直不安全，但中共仍然根据“一带一路”倡议， 在矿产丰富的卑路支省投入巨资，包括开发战略港口瓜达尔深海港。路透社报道，消息人士称，这次袭击针对的是从瓜达尔机场前往港口区建筑工地的中国乘客。礼拜日在阿根廷的初选中，选民抛弃了该国两大主要政治力量，将一位自由主义外来候选人推上第一名的位置。这个是对该国十月总统大选的一次巨大冲击。综合路透社和法新社报道，在统计了约 90% 选票后，极右翼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哈维尔·米雷伊得票率是 30.5%， 从22名潜在总统候选人中胜出。主要保守反对党集团以 28% 落后，执政的秘鲁主义联盟以 27% 排名第三。在通货膨胀率高达 116%、 生活费用危机导致每10人中就有4人陷入贫困的情况下，这一结果是对阿根廷主要政党的严厉抨击。阿根廷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玉米和牛肉出口国之一，10月份的大选将对影响阿根廷庞大农业部门的政策，比索货币和债券以及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在进行的440亿美元债务协议谈判起到关键作用。日前，美国佐治亚州的地区检察官威尼斯已经通知至少两名证人听日礼拜二到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该迹象表明，他很可能打算就2020年大选调查起诉的前总统川普。上个礼拜六，2020年大选期间担任佐治亚州副州长的共和党人邓肯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写道，我可以证实我已经被要求礼拜二在富尔顿县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我期待着回答他们围绕2020年大选提出的问题。亚特兰大地区的记者奇迪当日亦在 X 上发帖称，我刚刚接到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尼斯的办公室打来的电话，以要求我礼拜二出庭在大陪审团面前作证。在证人作证后起诉可能接踵而来，最早可能在礼拜二下午或晚上提出。威尼斯已经讲过，他团队的调查工作已经完成，暗示可能对川普提出今年第四宗刑事诉讼。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